大家好，我是舒君婷，今天我们来学习手少阳三焦经。手少阳三焦经又称为耳脉，所以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如果是耳朵有问题，就要考虑到是不是有三焦经的问题。手少阳三焦经的表里经是手厥阴心包经。难经25难云，手少阴与心主别脉也，心主与三焦为表里，具有形与具有名而无形，故言经有十二也。这里的心主就是指的手厥阴心包经。心包经与三焦经互为表里，都是有名而无形，这里指的是心包和三焦都没有具体对应的脏腑。当然这里后世有一些争议，后边会提到。手少阳三焦经和足少阳胆经同属少阳经，经络运行也是从手厥阴心包经到手少阳三焦经，再到足少阳胆经，再到足厥阴肝经，最后再流注到手太阴肺经的。手少阳三焦经五行属火，根据明代李挺的脏腑相通理论，肾与三焦通，所以我们在三焦经上的操作还可以起到补肾的作用，后边讲穴位的时候会具体讲到。提到三焦经，就要提到三焦经所连接的脏腑三焦。内经和难经都花了很多语言来讲这个三焦是一个什么样的脏腑。首先，三焦是厥毒之官，水道出焉，根据铃兰秘典论肾讲。那么这个三焦呢，它是管通行水道的，相当于现在的水利局。那么下边还有更重要的功能，三焦者元气之别使，三焦是元气的别使，它接受了其下的肾间动气，就是真气和十二经的根本之气，以促进五脏六腑的生理活动。所以针刺原穴能通达三焦的元气，调整五脏六腑的功能，这就是针刺原穴的重要性。后边还讲了五脏腧也是三焦所行经的地方。那么三焦是哪三焦呢？上焦者出于胃口上，包括心与肺，主纳而不出，上焦如雾。那么上焦是比较干净是比较干净的那么中焦者在胃中脘，主腐熟水谷，所以中焦如沤。那么中焦主要是包括脾胃下焦者在脐下，膀胱上口，主分清秘浊，所以下焦如毒，就是下焦像下水道的意思。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三焦经的经脉运行。三焦手上阳之脉起于小指次指之端。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的鼠标吧，小指次指指的是无名指，因为古人他没有食指和无名指这两个名词，那么这两个指头呢，他们都是用了其他几个指头的次指来表示。比如说我们说的手阳明大肠经起于大指次指之端，这里大指次指其实就是指的食指了。那么端呢，就是事物的一头，尖端的意思。所以也有学派认为内经中讲的这个支端呢，是起于食轩的位置，比如说中冲它也是起于中指支端。那么接下来呢，从无名指末端关冲，然后上行到第四五掌骨之间，然后循手表腕。那么循手表腕这个手表呢，就是手背的意思，手背为表，手心为里，沿着腕背出于前臂外侧尺桡骨之间。然后这里的闹呢循挠外，这个闹呢是指的上臂。那么它就是经过肘尖沿着上臂的外侧到达肩部，交大椎肩颈，在大椎和肩颈这两个穴位呢和足少阳相交，再向前入缺盆部，分布于胸中，然后落心包， 然后过格，然后从胸至腹，遍及上中下三焦，这是它的主要的，主要的经络循行。然后它的支脉呢，胸中的支脉从胸中上出于缺盆部，上走项部，沿耳后直上至额角，然后再下行至面颊部至目眶下。这个这里有从屈下颊至桌，然后这个桌的意思呢就是颧骨外侧的下方，所以它最后这个支脉到了这里。就是再重复一下，就是胸中的支脉从胸中向上出于缺盆部，然后上走项部，然后沿耳后上行至额角，然后再下行至面颊部，最后停在颧骨外侧的下方。那么它还有一个支脉是耳部的支脉，从耳后入耳中，然后到耳前，与前脉交叉于面颊部，也就是上关的位置，然后再到目外刺。这个在这里呢与足少阳胆经相连接。我们来看手少阳的络脉。手少阳之别名曰外关，去腕两寸，外桡臂，注胸中，核心主。手少阳的络脉呢是起于外关的，外关的位置在离开手腕两寸的地方，桡臂的外侧，这是外关的位置。然后桡臂的外侧注入胸中，与手厥阴心包经汇合。因为我一直没有找到比较合适的图片，所以这里用了 Gadman 的这个英文的这个图片。这里是讲了手少阳三焦经的络脉的循行路线。那么络脉病呢，病实则轴挛，虚则不收，取之所别也。就是络脉病呢，络脉实就会手轴痉挛因为手少阳是唯一经过手轴的经脉，那么络脉虚呢就会导致手轴迟缓不收治疗的时候呢可以选择外关这个穴位。经络的病后是动病，那么是动病就是经脉有异动症呢就会出现以下的症候。是动病则病耳聋，浑浑沌沌，异肿喉痹。耳聋就是现在的耳聋失聪，浑浑沌沌，那么浑浑就是听力不清楚的意思，听力模糊，沌沌就表示声音很大，就是耳鸣的声音。那么异肿呢，异就是咽喉的意思，喉痹也是咽喉疼痛的意思。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呢，是动病就是说如果经脉有异动，如果是本经病，那么就会出现耳聋、耳鸣、咽喉肿痛的。实际上就是对于经脉一条经脉发生的病症同时出现耳聋还有耳鸣的就只有三焦经，所以三焦经是治疗耳鸣耳聋的非常重要的一条经络。那么室主病呢，室主气所征病者，汗出，目锐刺痛，颊痛，耳后肩挠轴臂外皆痛，小指次指不用，主气相关的病包括有自汗出，目锐刺痛。目锐刺痛就是眼睛的外刺痛，古人用目锐刺和目内刺分别表示眼外角和眼内角。然后还有面颊的疼痛，肩部、肘部、臂外侧的疼痛，还有无名指的功能障碍等等，都是三焦经所管辖的范围。三焦经一共有23个穴位，起于关冲无名指的外侧，终结于四柱空。 在这里啊，跟足少阳胆经相交接啊，因为三焦经的运行时间是晚上的9点到11点，那么之后就是啊11点到1点钟，这个是足少阳胆经的运行时间。那么三焦经上有一些常用的穴位啊，包括了五腧穴，我用红色的标注出来了，然后后边会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然后穴位歌的话，大家可以用来作为参考记忆。好，第一个穴位是井穴关冲啊，大部分的阳经呢都是经过手足的外侧，因为啊里是阴侧，外是阳侧。那么除了两条经络，一条是手阳明大肠经，还有一条是足厥阴肝经。手阳明大肠经是起于食指的内侧啊，那么足厥阴肝经作为阴经，它是起于大脚趾的外侧，也就是阳侧。而手阳明大肠经的合谷和足厥阴肝经的太冲，组成了常用的开四关四关穴。那么因为阳井经，所以关冲穴是经穴。关冲穴的主治是头面五官科的疾病，热病、中暑等等，这个不用专门记忆啊。如果全息对应的话，可以啊知道，就是这些手的手足的井穴都是对应于啊人的头面五官的。同时井主心下满啊，那么柏正富呢，他提出哑门关冲啊，擅长治疗舌缓不语。三焦经的第二个穴位就是影穴啊，也就是三焦经的水穴，它的名字叫做掖门。那么柏正富呢，用它来搭配鱼际来治疗咽喉痛，作为影穴，影主身热，掖门呢它善治各种热病、疟疾以及头面五官科的疾病。那么前面我们讲脏腑相通，这个历代医家提到的比较少，比如肾俞三焦通，可是啊，董事渠穴把这个脏腑相通用到了极致，比如说上图中的3叉3，就是从掖门，就是从掖门穴，然后啊透刺，透过中主，然后中间还透过后溪，然后还有腰痛穴，那么是从掖门穴沿着第四掌骨贴骨直刺的。啊，既然肾与三焦通，那么这个穴位呢，临床上它其实是补肾的药啊、补肾的药穴。如果患者说精神不好，我常用这个穴位和鼻翼搭配来提高精力，而且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一般就是治疗过一次之后，啊，患者就会感觉有一些变化。那么啊，这样扎到底痛不痛呢？啊，我觉得很多人会有这个问题。啊，一般情况下，我的经验是，如果不用很粗的针，一般我会用20或者是18的针扎这个地方，啊，然后配合呼吸，好像没有患者抱怨过这个穴位痛，啊，另外呢，我常常还用3叉3来治疗腰痛，啊，特别是少阳经相关的腰痛，比如说啊，如果有病人说14、15一带横着的一个范围的腰痛，那么。这时候用3叉3，然后同时让病人同时活动腰部，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之前我在美国这边的退伍军人医院的针灸科曾经有一个病人他是有严重腰痛的病人。那么退伍军人医院的病人呢，很多病人都是严重痛症的，然后对于这些痛症病人，我们是没有办法用中药的，因为他们的针灸科是不能就是开中药的。这个病人呢，他有过脊柱的骨折，然后疼痛度呢，当时我记得是9到10，他们通常有很夸张的疼痛，就是疼痛非常剧烈。那么我当时我记得我是用了3叉3，后溪、灵骨大白，然后再加上脚上的足灵气和束骨，都是单侧的，这个要分患侧还有健侧。那么他下周来，他就跟我说，你这个针法很神奇。疼痛度好转了很多，现在只有2到3，更让他觉得神奇的是呢，这次针灸腰上一针都没有扎，我都没有让他反过来扎腰椎方面的，竟然可以治疗到腰痛。那么下 一个穴位呢是中主穴，这个是一个大穴啊，临床上常用到它。那么疏主体重节痛，所以呢三焦经所过之处的疼痛，比如说三焦经引发的肩膀痛，我们常常用到中主穴。啊，中主穴是治疗耳鸣耳聋的要穴，临床上呢一般比如说右耳的问题，我会用到左手的中主穴啊，再加上右侧啊，也就是同侧的，比如说听弓啊或者是翳风啊，做牵引穴。那么中主也是治疗头面五官科疾病，还有手指不能屈伸啊，肩背轴疼痛等本经啊等这条经络上疼痛的要穴。那么前边讲腋门呢，它其实是在就是第四五掌骨之间啊，在第四五掌骨之间啊的穴位，然后中主呢也是在第四五掌骨之间，那么它是靠近第四五掌骨头，一看就是知道我这个解剖的术语学的不是很好。不过没关系，大家这个穴位的位置其实很好定位。下一个穴位是阳池穴，阳池穴是三焦经的原穴，过于阳池，阳池在腕上，陷者之中也，为源。那么它的功效呢是生发阳气，沟通表里。阳池它就是一个阳气的池子，那么这个穴位其实是可以调动阳气的。古书上呢讲这个穴位可以治疗瘰疠，然后三焦经有很多穴位都可以治疗瘰疠，这个跟三焦就是三焦经连的三焦府是有关系的，因为瘰疠它就是淋巴结肿大嘛。三焦经它三焦有一些医家呢，它的注解呢就是其实这个注解我还是比较相信的，就是他们认为三焦是就是难经是在讲三焦是有名而无实啊，但是有些医家讲三焦是代表了人体的这个有网系统，包括了这些淋巴还有腺体，所以淋巴腺体方面的问题常常你要想到少阳的治疗或者是三焦经的治疗。所以三焦经的原穴治疗瘰疠也不足为奇。那么古书的记载呢还有这个穴位呢治疗消渴汗不出之类的。这里有一个常用的应用呢，就是圆络搭配法，就是比如说右手的阳池，然后搭配左手的内关然后都行补法，这个呢可以补命门火。那么这个不是我提出来的，这个是我跟潘小川老师的真灵学的。那你可能会问，这个听起来很玄那么你在听我这个录音的时候呢就可以做一个实验，手头没有针也没有关系。那么这个实验的基础呢来自于内经讲的一句话，就是内经讲虚者迎而起之，意思就是说这个迎而起之呢它是一个补法，所以呢你就可以在阳池揪着这个阳池这个穴位，这个阳池是在腕横纹上的凹陷处，然后揪着这个阳池，然后向上提，然后你就慢慢的提，然后提50下然后你就静静的提你同时也可以就是跟着内关也提50下，内关不一定要用，就是光阳池这个穴位你提50下，也就是补法，就会让你觉得呢后背会有热流上来，然后甚至手脚的指头也会热起来，大家可以试一试其实针灸就是这样，很多时候是可以做到立竿见影的。那么我们看下一个穴位外关，外关是三焦经的络穴，外关呢同时还是八脉交汇穴，通阳维脉，因为阳维是围在人体外面的奇经八脉，所以外关又主阳维所生病，比如说寒热往来、疟疾外感等等。那么同时作为三焦经的络穴呢前面讲了它可以治疗肘部的痉挛和手臂的不得屈伸，同时它可以除风嘛，所以它还可以治疗耳鸣耳聋同时还可以治疗手指痛等等。 下个穴位是支沟穴，支沟穴是三焦经的经穴，然后是火穴。因为前面讲到三焦经它也是一个就是它的经络是火性，所以这支沟穴就是三焦经的本穴，也就是火中之火。那么支沟穴呢，它还有一个很酷的名字叫飞虎穴。那么既然叫飞虎，那么一听就是威风凛凛，很厉害了。所以我们不能小看这个穴位。这个呢临床呢常用来治疗习惯性便秘，它是治疗那个便秘的一个重要的穴位，然后还有胸肋的疼痛急性腰痛等等。比如说便秘呢，根据玉龙赋讲，支沟可以搭配照海，那么耳鸣呢可以用支沟搭配翳风，然后针灸大成讲，胸肋痛呢可以用支沟搭配章门外关。夏天的时候呢，就是今年夏天的时候呢，有一次我妈妈，就是我儿子让我妈还就是左抱右抱两个人闹着玩，然后呢就被他弄得闪腰岔了气，然后就是后背部很疼，然后我问是哪里疼，他就讲是左边后背，大概在十一肋附近于是呢因为他是在左边嘛，于是呢我就在右边的支沟穴用一个一寸针的小针然后用了泻法，然后同时让他活动患处，那么这个不到一分钟他的这个疼痛就消失了。后来我儿子又让我妈抱，我妈说你这个不是又让我腰疼吗，然后我儿子就说让我妈妈给你一针就能治好了。然后下一个穴位是天井穴，天井穴是合穴入于天井，天井在肘外大骨之上，陷者中也，为合，曲肘乃得治。那么天井穴呢，它是在肘横纹上一寸它的主治呢是手背无力，上肢不遂偏头痛，耳聋，胸肋痛，裸力等等。同时呢它附近的这个肘间穴就是在我们肘间的这个位置，这是一个经脘奇穴这个肘间也是专门用来治疗裸力的。这个穴位呢我用的不多，但是有一些平衡针法还有韩式的针灸，他们应该是用的比较多，因为作为少阳经的合穴它还是可以跟厥阴经的一些相关穴位来经常搭配使用的。那么下一个穴位是翳风穴，翳风它的定位是在颈部耳垂后方乳突下端前方凹陷中，那么它的主治呢是耳鸣耳聋不能说话，它是治疗耳鸣耳聋的大穴，常常作为耳鸣耳聋的局部取穴来使用。比如说我前边说的，就比如说他的患者右耳有耳鸣耳聋，这时候可以取右侧的翳风翳风作为导引穴来使用，也可以翳风当然是导引穴也是治疗穴。那么下一个我要讲的穴位呢是耳门，耳门它的定位呢是在耳屏上切迹的前方下颌骨髂状突后缘，张口有凹陷处。它的主治呢它的主治治疗耳鸣如蝉声、流脓、耳朵生疮，然后以及龋齿等病症。它是常常作为局部取穴来使用的，它是治疗耳鸣耳聋的大穴，常用穴。那么这里有一个要稍微提一下的穴位呢是尾阳穴，因为尾阳是三焦的下合穴。尾阳它的定位呢，它是三焦下枢，在于足大指之前，少阳之后，出于果中外廉，名曰尾阳，是太阳络也首少阳经也。那么三焦经的下合穴是在尾中旁边，它主治一些三焦水道的问题这个在膀胱经详细讲好，最后做一下三焦经的小结。三焦经的经脉走向在体表是起于无名指的尺侧端，沿上肢外侧正中上行经肩颈 绕耳，止于眉梢，然后支脉在目外刺，乳与手与足少阳胆经相接，在体内呢，它是连接了三焦，然后同时络了心包经。它的主治啊、包括头面部五官科的疾病，包括偏头痛啊、耳鸣耳聋啊、目赤肿痛啊、三叉神经痛啊、面瘫等等，然后还有热病，包括感冒发热、疟疾、便秘等等，然后同时还有外经病、本经病啊、包括手背的肿痛、肘臂痛、肩背痛、颈项痛等等。好，谢谢大家的聆听。